官，这不是新闻，这是新闻背后的真相。昨天高端说解盲成功了，不过这个解盲呢是二期实验的其中分析报告解盲成功了，所以很多专家在问，解盲成功就代表给他 EUA 了吗？解盲成功就代表打了他有效吗？那既然解盲成功，为什么政府还要回头去找莫德纳说我们帮你做代工呢？特别是在今天标出了第三支涨停板，这是市场的力量还是有人在炒作呢？有人有内线消息吗？好，我们特别邀请到台湾疫苗推动协会理事李龙腾院长。院长你好。好，邀请财经专家赖先生宪哥。
啊，观众大家好。
也邀请到前国建署署长邱淑媞。
啊，观众大家好。
台大工卫学院教授陈秀熙。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邀请到前跨国药厂医学总监黄伟立。
啊，关赫，大家好。
黄医师待过 AZ， 也待过辉瑞
啊。对
啊，那一定很清楚嘛哈、嗯。也邀请到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好，我想昨天解盲记者会之后，大家还是很忙啊、哦，所以呢，我们节目除了第一时间解读解盲记者会之外呢，我们第一时间也邀请了高端公司，希望能够上我们节目说清楚讲明白。事实上，我们在前几天就邀请了，因为我们知道昨天要召开解盲记者会，那高端呢？已经同意接受我们的视讯专访，同意了之后呢，就要求我们写题目给他。我们写了四个题目啊。第一个题目是问他是不是有人为炒作，有没有人有内线消息，会不会有人事先已经先买了股票。第二个，我们问他为什么他不做三期，人家林雅就做三期，他为什么不做三期呢？那不做三期，到底对于老百姓的防疫力、防护力是不是？能够跟其他的国际药厂所出的疫苗一样好呢？所以第三个题目就问他保护力的问题。第四个题目我问他台湾的 EUA 标准跟国际的标准来比是不是太宽松，那他的疫苗能不能拿到国际 WHO 或者是欧盟的认证，拿到国际的 EUA 呢？好，这四个问题我相信包括炒股为什么不做第三期，以及保护力，以及能不能拿到国际 EUA，我想这都是民众非常关心的问题啊。但看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他们公司回答是说，哎呀很生气啊，怎么可以问这么负面的问题，这问题也负面吗？好，接着呢，为了他们公司能够上我们节目，我们又修改了题目啦。我们改的题目呢就说，哎呀你们七月要拼上市啊，那我们请他讲一讲这个什么99.8的这个数字啦，或昨天的相关的一些数字啦，到底这些数字呢代表的意义如何啦？那针对三期他们有什么规划啊？那他们跟 AZ 又要怎么做比较啦？关于 EUA 的问题我们稍微修正了一下，换句话就不要问炒股啦哈。好，但是呢公司决定取消专访了啊。公司是不愿意面对呢，还是针对这些质疑不知道如何回答呢？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即便高端公司不来我们节目，也应该要说清楚讲明白，我们希望他能够公开面对全民的质疑。好，第一个问题，当然他不来我们要讨论，昨天的解盲成功就代表我们政府要给他 EUA 了吗？我们先来听听阿中部长的说法。
免疫桥接是不是我们全球首创的 EUA 发给方式？有没有其他国家先例是用免疫桥接可以取代掉三期，该国家就可发给疫苗 COVID-19 的 EUA？
我说这是不是有在进行中的，我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但是问题用这样的方式来通过的，目前我手头上并没有得到这样的资料。
所以意思就是台湾
在 WHO 里面这个事情是被一直在被讨论，
对，讨论，但讨论不代表有其他国家真的有采用用免疫桥接来取代掉三期不做就可以发给 COVID-19 疫苗的 EUA， 对吧？
对，现在还没有这样子被通过的。
好，到底什么是免疫桥接？那么阿中部长今天在立法院也已经承认了哈，这个免疫桥接这个标准没有经过国际同意哦，这不是国际标准哦。但我们是不是要用这个标准来给高端 EUA 呢？据说在解盲记者会前八小时才做出这个结论。
对，所以我觉得高端这一次是拿定了，一定可以拿到。
那是为高端量身定做啊。
对，因为高端在下午5点要解盲，在早上8个小时以前，我们食药署就公布了台湾最新的国产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国产疫苗的 EUA 的一个标准跟规范出来，其中有一条特别特别特别的，就是国产疫苗它必须跟 AE 来做一个综合血清抗体的比较。啊，怎么会找 AE 呢？你怎么不找辉瑞呢？不找莫德纳呢？这不是已经大家都谈好了，找一个迄个140公分的在拼吗？这第一点，所以这已经决定好啊，这已经量身定做啊，这只要一蕊目睭的人都看有啊，叫做一目了然。哦，所以这真简单，一定过。但是，陈建伟主任，台大临床实验中心主任讲，我讲这不是国际标准呐、啊，而且吼、哦、这。本来吼，这个食药署去年十月吼有定一个讲较宽松的，但是那去年十月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也当接受。但是你今年三月已经有四支上好的疫苗出来的时候，你应该要修改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哦。伊讲这个物件吼，未使安尼创。安怎讲？伊讲这个高端是双盲，啊，双盲是一个安慰剂，啊，给的七分之一安慰剂，七分之六是打这个疫苗。但是你用这个血清综合抗体要来跟 A G 来比较，这个完全无同的物件，要来去做比较，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这是真侪一边的专家的意见。伊讲吼，第二期你是做到啥安全尔，你唔知道你的真正保护力是偌济，你无做第三期，所以讲真侪，伊讲真侪目前有做这疫苗吼。本来哦，迄第二期做到有够水诶，第三期做出来不但没有保护力，反而对人体是有害的。好，我们这个敏感期有够多啦。
我们要问，昨天解盲记者会之前的八个小时，竟然公布了 EUA 标准，而这 EUA 标准会不会是量身定做呢？而这个 EUA 标准就是昨天记者会当中，其实高端总经理也谈到的免疫桥接，也是今天阿中部长所谈到的免疫桥接。到底什么是免疫桥接？免疫桥接就可以代替三期实验吗？那既然免疫桥接连阿中部长都承认不是国际标准，为什么厂商还要鱼目混珠？来，伟立，
我想哈、哦，免疫桥接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我人有产生抗体，第二个我对抗体对疾病有抵抗性，这叫免疫桥接，所以把有抗体跟有效性当作一样的事情在看。那我们讲它的相关性，我所查的是 0.8 到 0.95， 不是 1.0 哦，所以你还是有可能你做出来有抗体，但是你没有有效的可以预防这个东西。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个 EUA 的标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标准。
这是怎么样奇怪的标准？
请导播放大这又这四个东西。
好，
因为太小大家看不到。
好，它是一个什么？
大家你可以看到原型活株病毒综合抗体要信赖区间下限需大于 0.67。换句话说，它不是跟 AZ 比，它是 AZ 的三分之二比。
跟 AZ 的三分之二比，
这个符合国际标准哦。AZ 是 75%， 所以乘以三分之二刚好50，这就是 WHO 的标准。
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跟 AZ 比，我们是跟 AZ 的三分之二比。只要我们超过 AZ 的三分之二，累赛的
地方。如果我的统计的知识没有错的话，就是这样。等一下可以陈教授评论一下。你看这大于50啊。所以基本上来讲，这完全是很奇怪，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好，那我们再回头来听昨天的记者会，特别强调免疫桥接。
我想我们跟联雅，其实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疫苗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我们的疫苗必须跟国际有接轨，否则就没有这个叫做国际的通行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我们其实在二期临床的中间点，我们已经启动了这个三期临床的规划跟设计。可是呢，可能各位要知道，就是说，你没有二期的资料，又没有办法启动三期嘛，哦，所以在时间点当然是要等二期。我像昨天我们已经解盲以后，我们就会全速去做。那各位知道，我们现在开始打疫苗啊，大概也要3-4个月才会产生一个比较足够的保护效果。那我认为，在我们未来的半年内，我知道我们高端疫苗已经启动了这个在申请欧盟认证。然后呢，跟他们讨论，为了取得欧盟认证，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三期临床实验？哦，比如说是用传统的吗？是用免疫桥接吗？是用这个免疫替代指标吗？等等。我想我们在今年的年底到明年的上半年，这个国际化是很乐观，可以期待的。
高端说他们用免疫桥接要跟欧盟申请认证，干嘛鬼？陈培哲教授说不可能鬼，干嘛鬼？
我来稍微讲一下免疫调节哈，我用另外一个例子，不是医学的例子。其实二期试验刚才伟立也讲得很清楚了，二期试验就是细胞本身产生的免疫反应力不等于 人暴露在感染的时候可以保护感染，然后不要得病了。简单讲就这样了。三期就是要保证他不要感染，不要生病。好，讲简单一点这样。所以二期就好像我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开车嘛，所以你在里面开车通过这个驾训场的教育训练，然后你上路去就一定会开吗？
那当然不一定。
对，所以三期临床试验就是对的人在暴露环境里面真正开车的时候，你真正开。你第二期临床试验在实验室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临床试验，说你把人的抗体血清拿出来这样做，对不对？那这个阳转率这些，所以这两个是有很大的区别啊。所以桥接的意思是说，它的英文名字其实叫 COP 啦，哦，也就是说保护力的相关。刚才伟力也讲，是说那意思就是说，你保护力很强，我就可以推论你将来就一定不会感染，不会
传染。我举一个例子，
那不可能嘛，对不对？绝对不可能，绝对是这个事情嘛，哈。对，伟力，你等一下，我把这个例子讲
完。所以呢，在另外一个开车不代表
另外一个更好的例子啦，哈。我们去考研究所，大学一定要大学文凭嘛。可是没有大学文凭，我要怎么考？
同等学历啊。
对啊，所以同等学历就是二期啊，大学文凭就是三期啊。所以你 EUA 要去判定，就看你要不要给他同等学历跟大学一起考嘛。那你在判定的时候，整个审查委员会，整个委员会就是你考试的那些组成的委员会，你要不要让他过这个东西？他必须要做严格的学术审查哦，以及专业审查。否则老实讲二期桥接三期一直是这样，哦啊，但是这个还不是完全是这样而已。因为 WHO 这个开会的时候他讲了很多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强调，因为他现在这一株可能做的是原始株嘛，那他现在是英国的变种病毒株嘛，所以桥接的意思就是说，变种病毒株因为变种太快，没办法，因为旧的这些疫苗 Moderna 辉瑞都是旧的疫苗啊，都是旧株的疫苗，可是他没办法再去做新的三期临床试验的新的变种病毒株，所以才桥接过来说，他如果去做抗体综合浓度新旧之间如果相等，那我才桥接过去。可是不要忘掉哦，人家是有做过第三期旧的临床试验，
就是人家有在路上开过车嘛，
丢啦，
就是这样，
就是同他是同一个疫苗嘛，所以有你有练过车，有驾训班通过，不代表你可以上车开路哦。
好，
来维力，
来，
好，我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很简单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拳击手在上台之前，我现在练说我一分钟可以吃几个拳，我的拳力量有多强。我的脚步有多快，不代表你上擂台可以打赢。嗯，最简单就是
回来讲，那食药署也知道各界的质疑，说我们没有做三期嘛，所以食药署就说那这样好了，把我们的高端跟 AZ 来超级比一比啊，因为 AZ 是有做三期，虽然没有做完，至少人家做了三期的期中报告，也拿到国际认证的 EUA， 所以来我们跟 AZ 比一比。那如果我们超过 AZ， 我们就给他通过，那干嘛算？
其实这已经上市在使用这些疫苗，没有一支真正做过完整的传统三级临床试验，100%没有。因为为什么这样讲？我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伦理审查委员，我伦理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了哈。如果这个计划是在我们手上，我们一定把它 reject 掉。为什么？
如果在你手上，你一定不同意。
不是，我是说。要申请三期临床试验一定会被我否决掉，为什么？这是违反伦理的。现在疫情当中，你怎么去找几万个人来打疫苗？几万个人不是打疫苗，打安慰剂，然后打完了以后两个月再把它全部的病毒都撒下去，看看这几万打疫苗的人多少个中奖，这几万个没有打疫苗的多少个中奖，多少个死亡，来比较他们有没有选住优于没有打过的。
那可以，
这个是违反伦理的做法，绝对不可以让他通过的做法，所以才会说不可能这几个疫苗有哪一个通过完整的传统的临床第三期试验都没有，只是用刚刚您所说的那个方法去说，哦，它有多少保护力。对不起，你打过卡介苗就不会得肺结核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你打过说流感疫苗啊，就一定不会得到流感吗？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打了这个疫苗就是100%可以预防这些感染，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事啊。
好，
这个我不同意见。其实呢，当有了疫苗之后，这个刚刚李龙腾院长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哎，我们现在是2021年，已经有那么多疫苗的情况下，所以第一个，已经有那么多疫苗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用一个不做第三期就来给我们打的，这样合乎伦理吗？第二个，那么在有疫苗的情况下要怎么做临床试验？这国际上已经就讲了，你可以用 叫做这个非烈性的第三期临床试验，也就是说一群人是打我们的这个疫苗，一群人是打另外一个已经上市的疫苗，然后来比他们遭遇到病毒的时候是不是打仗的能力一样好，所以这个伦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回过头来讲，就是说在现在国际在审查上面，有一派的人说，哎呀，世界卫生组织好像要放宽标准，可是目前为止没有放宽标准。美国呢，你一定要做至少一个品质优异的第三期临床试验，然后呢有效性保护力 50% 以上，世界卫生组织也是这样。好，那而且呢目前国际上同样是重组蛋白的疫苗有两个已经有至少一个国家核准了，这两个一个在俄罗斯一个在对岸都有第三期临床试验，剩下十个呢在做第三期临床试验，包括美国非常有名的 Novavax。 所以我们只要一个不做第三期就要核准的，全世界看好了，台湾正在创造历史，只给你看一次，我们民主的台湾不用做第三期临床试验就要登上这个抽组蛋白疫苗的榜单。
好，那为什么高端不做第三期呢？昨天陈总也说了，
这个三期呢，我们当然要兼顾国际化，第二个要兼顾可行性，那么当然很重要的要考虑到的成本就对了。那各位知道做一个临床实验啊，我们曾经估算过，在这个开发中国家啊，那么一个人啊大概花掉$10,000以上。那各位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做个30,000人的这个临床实验，那就是$3亿啊，那这个当然也不是我们可以去负担的嘛，哈。所以这几个都要兼顾，可是高端的布局就是一定我们会以欧盟为第一优先。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其他地区。那各位知道哈，前一阵子有时候我们有提到我们要去友邦，这个耗花率比较高的来做嘛，哈。不过我们高端的在做三期临床这件事是很早就在规划。那么今天呢有这个二期这个资料以后呢，我们会加速。
阿冠，
那是
联雅，
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为了钱啊，3亿美金没办法做。
联雅六月底要解嘛，
那人家联雅也去国外做啊，
他要到印度，而且印度药品局已经通过了，
他已经登记了，
然后他三期如果顺利的话，未来他要跟印度一起联合推广。
那高端总经理在讲什么呢？他说啊，一个人要花$10,000，那糟了，我要花3亿美金，这个钱我没办法负担。换句话，从头到尾就跟台湾的环境没有关系嘛，从头到尾就是不想花这笔钱嘛。
本来就是啊，不然联雅怎么会有钱呢？联雅还因为这样去找国际的投资集团，我们不是说那个黑水投资集团进来吗？
是。
然后黑水还因为这样，第一季去募了13.5亿美金啊，当然就是为了支援这个计划嘛。人家是很有心要做第三期啊。
好，所以因为钱，因为3亿美金，所以我不想做三期，这个理由观众朋友可以接受吗？这是老百姓的命啊。但是我们还是回头来讲，我们的食药署是不是为高端量身定做 EUA 标准呢？他现在说三期不做没关系，不用做三期，你只要跟 AZ 比一比就好了。我们还是要回头来谈，真的可以跟 AZ 比一比就好吗？不同的人事实地物可以这样比吗？有专家说这是捧够跟来亚的比，我们来听到底怎么比。
单纯从引起免疫反应的这个叫做阳转率来看，其实我们跟这个国际大厂是旗鼓相当。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六百六十二也好，或者七百三十三也好，这个是一个叫做在我们的指定实验室，那么以我们这次来讲是中央研究院，那么他用他的检测，用野毒检测他的抗体的力降，他得到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呢，当然这个有一定的价值啊。综合抗体的效价跟疫苗的保护力有没有相关联？是有非常大的正相关联，就对了。但是662是不是代表可以跟莫德纳比吗？可以跟辉瑞比吗？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这个叫做 head to head， 就是直接对比，因为每一个实验室做出来的数字，它必须要换算成一个叫做标准的数字啊。所以事实上，我们如果是以绝对值来比，要在同一个实验室、同一个方法，那它才能够说，绝对的好或坏。
好，可以跟 AZ 比，然后我们只要赢它， 照刚刚伟烈的说法，我们也不用赢他全部，只要赢他三分之二哈的成绩，我就可以拿到 EUA， 可以这样比吗？但是为什么看到专家说病毒株啦、人种啦、地区不同，包括整个实验环境不同，不可以这样比呢？
我想哦，基本上没有国际 EUA 这个东西啊。你有美国的 EUA， 有日本的 EUA， 有欧洲的 EUA， 没有国际 EUA， 所以 WHO 的东西美国不一定要买账。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以前在日本大种药厂也待过，他做一个脑部中风的预防研究，他只做一个很大的三期，美国不买账，所有的亚洲国家除了台湾之外全部都买账，就日本公司乖乖的又做一个第三期，那个花钱更多，我觉得说什么花3亿块美金是超过那个，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生技公司该有的伦理道德行为。
那我们回来讲，到底可不可以跟 AZ 比一比？
这样讲好了，
这样比可以吗？
你看他又在推脱了，他说抗体是在不同实验室做的，所以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有效率、有效预防率总可以比吧？有效预防率就是要拿三期出来比嘛，对不对？他现在不敢啊，简单讲，他叫不敢。第一个，他不敢花这个钱；第二个，他不敢跟辉瑞、莫德纳比，他只敢跟 AZ 比，然后用那个，他又设一个很低的标准要跟 AZ 比，这很好笑、
哦。秀秀老师跟 AZ 怎么比啊？哈，刚真正请求专家所讲的彭国跟莱亚的比、
啊，不是因为这个 GMT 哦，算术皮因素这种做法哈、哦，每一种算法，因为它的这个单位不一样，其实它的抗体综合浓度并不是
讲的那个662733的，是被 BJ 小，
对对对，那个就是我们对那个其实绝对值上面，事实上在我们实验室里面不同厂牌啊，不同病毒都会有不同的数值，所以它真正要比的是它讲的183倍跟163倍这个数值，因为它要跟这个所谓的安慰剂组比，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你它应该要去跟Novavax 在第二期临床试验在不同剂量的时候去比，所以大家去比一比就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
很比，不要跟，
因为它是重组蛋白
哦，因为他们是同样蛋白，
对，所以你当然要拿重组蛋白来比它的安慰剂组，这样才是专业啊。
所以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蛋白质跟人家的腺病毒比，仅仅是
不是因为这个腺病，我们知道 mRNA 跟腺病毒跟重组蛋白，我必须跟大家讲这三个东西，你绝对重组蛋白。如果今天少了一个东西，重组蛋白绝对不可能胜过今天载体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mRNA。为什么？因为载体就是病毒啊，你 mRNA 是核酸，这个东西你想也知道，这个刺激的免疫的强度是不一样。那它今天为什么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它有佐剂，这个佐剂呢有办法就把它公布出来。但是这个佐剂通常我们熟知的，这是商业机密啦，我必须讲。
对，
因为佐剂如果让你知道了，那每一个人都去开一家公司就做了嘛，所以才是真正的关键。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很期望，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的 FDA 一定要严格把关，替人民把关品质，因为他要去比较有佐剂跟没有佐剂有没有差别。这个在一般的学术文章，在《赤洛针》杂志，在《新英格兰杂志》，他们都是这样比的。而且昨天我还讲一个，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大家他，我认为他也有做，可是我觉得这在审查过程中 ，FDA 一定要严格把关。他还有一个，通常我们还比一个，除了安慰剂组，还有一个叫做恢复者的抗体血清。因为恢复者的抗体血清，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恢复者，
老师，就等我等一下。
是，
来，我们看上一页，恢复者的抗体血清是这吗？
不是，
他没有，
不是，
他没有公布，
他没做。
你听我讲一下，
他昨天记者会有说他没做。
我们不管今天他有没有做，我们现在都在讲整个国际间在学术文章的专业标准，是说，你看他比的时候一定会比有安慰组嘛？
对。
那你打疫苗是不是形同好像你感染了新冠肺炎一样？你想感染了新冠肺炎也会有抗体啊，所以你做出来的疫苗产生的抗体的综合浓度，如果跟抗体血清的恢复的抗体血清相等，那又增加了一个科学的可信度啊。这个都是在期刊里面你去查查看，它每一个右边都是实验组打疫苗组，然后安慰组。然后之后就会有一个康复者的血清。那我们只是希望说，
刚刚那个图像树的那个图是不是？
后面
好，我们往下来看。
后面
我们有一个图，再往下来看。好，来这个图吗？
对，
好，这个、我们请署长教我们一下。
对，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他昨天的这个解盲让人家很失望，他有几个东西没讲。第一个，他用了一个绝对值的数字。刚刚总经理终于懂了，因为他昨天记者看起来是不懂。他不能够公布一个绝对数值，所以问了一些专家，真正的专家而且有良心，就会跟你说他无法判断。可是呢，昨天公布以后，已经有很多人放鞭炮了。放鞭炮的人是怎么回事？他不能够直接这样。各位看这里， 叫做呢平均综合浓度综合抗体的效价。这个效价呢跟谁来比呢？是要跟这个来这中间这康复者血清，
康复者血清，
康复者血清来比。所以国际上在公布你做出来的抗体效价，你要告诉我们你是康复者血清的几倍。当你告诉我们几倍以后，我们大家就可以互相来比。好，那么跟他同一个家族的 Novavax， 他的这个抗体的效价的分布在这里，你看看，那这个康复者的，然后 AZ 在哪里？ AZ 在这里，他甚至于比康复者血清的这个平均值还要低。所以你不去选 Novavax 来比，那我们
也不选马德纳，
对，他不选他来比，结果呢，他要选 AZ 来比，这实在太奇怪。另外就是刚刚陈教授讲到的，其实照美国 FDA 的要求，你除了公布综合抗体的浓度，你还要告诉我们细胞免疫力的指标 T cell immunity 的指标，他昨天也完全是没有讲的，所以其实他的这样的一个公布啊，会让大家觉得说啊，你是到底有来行啊，无啦，你是在公布什么话啦？
好，来，所以咱来
行，我补充一下，
咱台湾来行的人真多啦，哈。
我跟你讲，伊拢讲专业的哈，啊，我咧跟你讲，因为他想要拼速度啦，哈。那为什么他会用 A Z 当做他的 P K 的指标了？因为今年三月，我们布桃不是发生了集体群聚感染，那个时候 A Z 布桃那些就都打了嘛。
对，
所以他28天出来有一个血清的调查报告，哎，跟这很显的啦，你知道吗？因为如果要用那个综合抗体要来做对比哈，那通常人家会要求说要同一个实验室、同一个测量方法。哎，基本上在想讲，布桃这200个哈，就6月都拉到中研院，然后跟高端一起来做对比。
等一下，安内干嘛噻？
还用政府的钱？
不，这样我先讲一下哈。这样讲，那郭院讲这当然是很好啦，但是那一群是没有打疫苗这个，因为他是恢复者的抗体型，就是这个。我只是在说哦，他有对照组啦，有安慰剂组来做比较啦。但是通常一定要有一个恢复者的抗体血型，这为什么很重要？因为理论上来讲，两个要相等的。哦，不可能，你也不可能疫苗。
陈教授，我问你一下，
不可能疫苗比他高了。
这个恢复者，恢复者通常人数要有多大？
对，
不是那个是世界卫生组织有一组标准的样本。
我们这样说了哈，
标准的样本。
其实二期试验哈的人数哈，100人就可以了。这个是没有错。因为本来我们上次讲一期就是20到20人，二期就是100人。那他现在因为扩大嘛，他扩大3600。对照组是600嘛？
我懂，那就是在那个驾训班多上几堂课啦。
对啦，
但还是没有上路、啊。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应该秀出有一个图哈，就是类似讲我们的八恰的这样，他的那个高度的综合抗体要跟我们现在打疫苗要相等啦。
好，这个来行啊，哦，
安内才是专业。
如果我理解的没有错，是平均综合抗体效价呢？康复者血清这件事呢，没有公布，对吧？没有公布，
他没有去跟他
做对比，没
有做对比嘛。然后刚刚署长说的 T 细胞免疫指标也没有公布。换句话，昨天公布的东西呢，是对高端有利的，但是很多专家学者，
因为大家觉得他很外行，
真的
是给外行。
我想外行与否，我要讲一句话。
我
想他刚刚要比我内行的，大概也没有。
问题是这样的。二期期中报告还不是二期全部做完了哈，二期期中报告，我们政府就应该要为他开绿灯，给他 EUA 吗？好，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好，咱都卖惨哈，五号不号上重要吗？嗯，假药的是五号不号上重要吗？开始有人质疑，高端在做的病毒呢，是最早最早最早还叫武汉肺炎的时代，你知道不？要改名叫做新冠肺炎，对不？一开始说叫武汉肺炎，最早的那个病毒株拿来做的，可是现在台湾熊熊 boy 是英国变种病毒株，换句话，这个实验用的是早期的武汉肺炎病毒株，而不是用现在英国变种病毒株，安内刚五号吗？
因为保护力不在这一次的二期临床的项目当中，那有些专家会觉得说疫苗要看它的保护力才有意义啊，那这样的话你们高端要如何证明你们的疫苗是有保护力的呢？
事实上一个疫苗啊，安全性其实是在保护力之前就要先考虑啊，因为我们疫苗是打在这个健康人身上，那如果它有安全的顾虑，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第二就是说，各位知道说，一般打四大疫苗民众，他如果有很多副作用，他会四大医院会降低，或者说他因为四大疫苗以后产生他的生活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因素。
人家问他保护力，他回答安全稳定性高，那不是牛头不对马嘴。我问你有没有保护力，我问你打了有没有效，你告诉我这件事很安全。
基本上我们不管什么 T 细胞啊，不管有没有什么恢复者的血清，我可以很清楚告诉大家，以我对美国 FDA 的了解，没有第三期你不要谈。我想欧盟可能也没有第三期你也不要谈，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他就答非所问嘛，没有讲什么啦。
他已经答非所问的，因为一开始就已经设定答非所问了。
所以今天为什么不想上节目？你知道，因为我一定会一直问他保护力，保护力。你刚刚讲那个不是保护力，我一定跟他讲。
这么讲好了啦，其实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审查会议会发生什么事情。它是一个闭门会议，基本上是这样。我去参加过两次，除非你说哦，我们意见不合，叫厂商来做一个陈述，然后还是一样闭门讨论。闭门讨论之后有三个结果：第一个叫通过，第二个叫拒绝。第三个叫有条件通过，比如说好，我今天给你一年的时间，你要做一个三期出来，帮我把你取消。但是我很担心这个审查会议，第一个他真的敢不敢把 AZ 的数字拿出来大家比，然后公布给全国人民知道。第二个他敢不敢设一个有条件通过，你在一年之内要完成三期。我觉得如果这个审查委员会做不到这件事情，我就干脆把名单都公布算了。
好，来，吴院长。
好，
你现在不还讲保护力啊？
其实哈，
东西买跟我清楚，那讲无保护力，数字你就甲咱讲嘛，唔通甲咱欺骗呐。
其实最有保护力的就是戴口罩了，真的，我是讲白的、啊。
你不要说打疫苗了，疫苗总是爱
打莫德纳啊，或打 A Z 啊，或打这个国产的都一样啦。你看看那个说那个恢复者血清里面的抗体，它什么时候会消失，就不会再预防第二次感染吗？不可能的事啦。包括现在美国多少人打了还是一样中奖，还是死掉，
对啦，一定不一定注射了一百趴，咱拢知影，咱拢知影，但是到底几趴嘛爱甲咱讲啊？
对了，对了，这问题是在这里，到底是几百分比多少、啊？
你看莫德纳也好，辉瑞啦嘛，无讲一百趴，那嘛讲九十几趴。
到现在他们只承认说，这个疫苗打下去，不管辉瑞也好，不管莫德纳也好，都是减少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得重症而已，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说可以预防感染。
全世界无一百趴的代志，我讲实在，但是咱的高端跟咱讲几趴嘛，二十趴买单讲啊，三十趴买单讲啊，就是无数字，无数字，咱来知。
这个你可以看到现在16万多篇的 COVID-19 的文章，看看有哪一篇文章敢说我打了这个疫苗之后，我可以预防百分之多少感染？
其实高端的总经理讲很清楚嘛，三亿美金花不下去嘛。
来来来，秀秀老师，跟我一百趴，所以你们讲
我
啦。
我先稍微大家厘清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这样。它其实现在有两个重点，就是说二期桥接三期 EUA 要不要审查通过，这是一个重点。
好，刚刚我们讨论过了嘛？
对嘛？
可不可以用这个标准？
它三期，我们就是希望它在精进嘛。就是说，你今天二期做这样做了，可是你三期要再精进，一定要做三期嘛。你没有做三期，我刚才已经讲，就是没有临床效益啊。
因为
大家都要看你有没有可以防止他生病嘛。就讲的白话一点，就这样。那问题是说你要精进到三期，问题是三期到底在台湾能不能做？结论是可以的啊，因为你今天。你看台湾现在有没有确诊病例？当然有啊，
有啊。
可是你现在问题就是说时间一直在流失。你现在如果拿 A 力跟真正的这个所谓的国产疫苗来 PK， 才是真正。你不要去比抗体综合浓度啊。刚才伟立也讲，你就 PK 它，看它临床效益嘛。
大概还很难啊，哈，因为台湾
那不一定了，哈，那不一定。
台湾还很难，因为这个东西临床研究。
台湾有上万确诊，
对，那
是不是？
那不一定。
你同一个时间，你要看你做的时间有多少。那我们台湾现在努力在控制这个疫情。所以你今天在临床研究做的时候，你必须要冒一个风险，就是你被感染的不够多，你这研究就出不来结果。
我跟你讲，维力这不一定。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哈确诊病例已经超过千例了啦，哦，超过万例了。
那靠自己心就连亚，不是国外做啊，那靠自己。
我跟你讲啦，国外不一定就比较简单啦，哈。当然那个钱是一回事，等一下钱你们可以去谈，要三亿美金，我也不这样认为。哦，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就是说，你现在 三种人啦，一种是坚持要打国外疫苗，一种是本土疫苗。可是有一种人像我们这样，如果他征召临床试验，我们会去做 PK， 我们不要安慰组啦，台湾不可能打安慰组，可是台湾可以做出跟 A 类同样的临床效益，这个是我们讲的所谓我们的生物相等性试验。那为什么不能做？你今天台湾只要有6万对6万产生确诊病例，300对300就可以了、啊，就表示我 A 类好啊。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这个是专业临床在临床试验本来在 WHO 的桥接里面就应该这样做的、
啊。所以到底是不为也还是不能也？
我不知道。
好，那因为今天开始有人质疑说，这个是用扎基耶武汉肺炎时代的病毒株来做的，但现在是英国变种病毒株，所以更五号吗？而且你没有提供保护力数字，恐怕很多民众不敢打哦。好，这个声音出来之后呢？现在我们的政府说要回头做代工了，啊奇怪，啊去年人 AZ 要让你做代工，你想到不爱做？那个成功要扶持国产疫苗，啊今天你国产疫苗更不是扶持好了吗？啊更不是解盲成功了吗？啊今天你讲你要回头做代工，这不是真笑的吗？
说 AZ 在去年8月曾经来台湾，说要请我们代工一剂，但是我们拒绝了，有没有这回事？
这一直都有在讲，我们就在一开始就是说在授权制造，我们也努力了一阵子，那后来双方没有谈成。
A 类代工破局，部长说有人不太喜欢，请教一下，这个有人不太喜欢，这个有人到底是谁啊？
这个我一无所知。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AZ 去年八月有来跟我们谈授权制造，那请问部长，其他家？包括像辉瑞、莫德纳有没有来跟台湾谈授权制造？
现在我们想跟那个莫德纳来开启这条路。那今年经过中研院哈，进来来跟我们报告他们的一个实验室里面开始有发展这 mRNA 的能力。好，所以因为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开始跟 莫德纳展开这样的一个谈判。
有人不喜欢，其实这就像我们去考试一样，很容易选啊，因为只有 A、B、C、D 四个答案呐、啊。台湾有办法做疫苗的，国光、高端、联雅跟台康生嘛。好，国光显然近乎敢不喜欢吗？但今晚被这代工，你只能配合嘛。那剩下就是高端、联雅跟台康生。好，台康生是帮高端代工嘛，所以是港资金啦哈。所以高端跟联雅嘛，那个有人是谁？
那个国发基金投资哈，11.8是投资国光生技。
然后6.8，
6.8是投资台康，以王老投资台康生技啊，
台康嘛，我们刚刚讲不喜欢嘛，啊，联雅嘛是国发基金干不是？
联雅我都不清楚啊，
联雅有国发基金啦、啊，还有王瑞瑜嘛哈，欧盟你像不喜欢？
不喜欢就是支持国产疫苗这一派，
不喜欢就是怕挡了自己财路的人嘛，
就是
伊要家己做，伊歪做，歪好政府去做代工
嘛，因为 CDMO 那个药厂它会占掉产能嘛。那后面他如果要国产疫苗，他需要有人来代工啊，才能够增加产能嘛。譬如说，我们用高端做例子，高端到年底，他最大的产能已经把你供了，一共大概要做到1000万，那联雅要做到1亿呢。联雅他年底的产能可以到1亿了，那这个当然就是他就要找那个代工厂来协助嘛。嗯，按一开始是因为 AZ 哈，因为台湾的制药能力蛮不错的啦，
对，
所以其实因找亚洲要找代工，他是找印度跟日本。那另外一个就是台湾了，啊，而且我台湾一共3亿，他要台湾做3亿剂，那我们评估一下，我们就说1亿好不好啊？啊，可是后来就没有回答了啦，因为后来内部就开始产生一些不同的意见。
那问题是今天讲了两个理由，为什么我们在去年没有接 AZ 的代工嘛？第二理由是说人家要3亿，我们只想给人家做1亿，因为那个产能太大，我们不见得吃得消，这是理由一。理由二是有人不喜欢，那我认为身为卫福部部长，那个有人要讲清楚，啊，不然欧北有啊。说实在，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有人是谁，嗯，说不定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就是嘛，哈，有可能就是我们认为可能的人家不是，但敢玩欧毛柯林，所以我认为，既然部长讲了有人不喜欢，就非常负责的讲，谁说不喜欢，谁说不赞成台湾做代工，谁去影响代工这件事，
我觉得部长。如果部长说有人指的是外力，譬如是中国主脑啦，我认为
那也没关系，请部长讲清楚。
我认为部长会直接讲出来，因为 BND 那就直接讲中国了嘛。所以这里有人哈，我认为是国内的外力啦，国内的外力啦。
那 国内的外力又是谁呢？部长可不可以讲清楚？不然我们这样一直猜很痛苦哎哈。那我们回头来谈，那现在我们不是扶持了吗？我们不是解盲成功了吗？这个时候要回头去找人家做代工，不是也蛮奇怪的吗？你不是要好好扶持国产疫苗吗？不是鼓励大家都要打国产疫苗吗？
莫德纳代工台湾能不能拿到还不知道嘞。
对，但是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此时此刻解盲成功之后，说要回头去找人家做代工呢？那不是产能也不够吗？不是，
是
去年的问题，
逻辑已经有点混乱。
对呀、啊，你去年你说你没有生产线给人家，那我现在国产疫苗正要生产，我有生产线给人家吗？
啊，光话你讲哈，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本来要代工 AZ 嘛，就台钢生技，啊，有人要引进 BNT 嘛，比如说东洋制药，那现在听到的讯息是说高端就研发，啊，然后呢，那个就是那个原意的代工制造要交给这个。就是台钢生技了啊，然后还有那个东洋就负责冲田来出货，所以大家都有事忙啊，安一条好不好？
这有钱大家赚，千万别给老外赚走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到底多好赚呢？现在据传，我也不晓是真的假的哈，为什么这么都不讲清楚？大家一直传，然后又骂我们传播假消息啊，你跟我们讲多少钱嘛？到底？我们的国产疫苗政府要花多少钱买呢？在今天立法院也被问到同一个问题，是881吗？
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合约出来之后，其实确实社会上有很多的讨论，包含是不是买贵了，包含是不是不平等。我觉得这个你们要好好的来追踪一下这个舆情的发展。
前一段时间大家都讲买再贵也要买，
国产疫苗有优惠价格，那
再怎么样也要赔死。
国家的产业，
大家不要昨天讲的话，今天就忘记了。
不是，而且性价比。
然后今天讲的话，明天你又忘记了。对，如果打下去，大家都不生病，马上好，再贵也要买。
我觉得您这样子有点气话了。
对啊，
没关系，谢谢部长，您辛苦。
我是跟你讲说，这个话是有一定的程序、一定的手续在走的。
阿中部长的回答，我真的是哈，现在后悔。人家问他说：“你这样买会不会太贵？”他说：“你们不是当初说多贵都要买吗？”不好意思，我们说多贵都要买，是我们买不到国外的疫苗，我们抢不到，我们多贵都要买，像以色列。但国产疫苗谁跟我们抢吗？嗯，我们还预采购，我觉得预采购也蛮好笑的、啊。你有什么好预采购？国外为什么要预采购？因为你不预采购，你可能排不到队，你可能拿不到货。但台湾呢？台湾除了我们，谁跟我们下单？我们可不可以抢吗？
通常卖给自己国的政府，莫德纳、辉瑞卖给美国都是最低价。
是，那为什么我们的国产疫苗要贵松松？而阿中部长说，你们不是说再贵都要买吗？这是什么逻辑？
基本上来讲，其实国际定价药的定价有一定的策略啦，所以大概我们在台湾都会跟西班牙差不多。那如果说在国外的话，大家不要以为说药厂很爱赚钱哦，我要定多高都可以。对不起，你一个药物进入三期，华尔街的分析师就跑来找 CEO。说你这个要卖多少钱，你的股价会多少？那公司就会知道我药要定多少钱。那台湾的定价呢？如果你是申请健保，我就把相同药找来比。所以如果他要跟 AZ 比，就是拿 AZ 的药再来比。
那我们再来比啊，来 ，AZ 是新台币110啊，111啊，四美金啊，辉瑞19.5，大概新台币540啊，莫德纳416啊，联亚一剂我们跟他买750。高端要跟他买881，为什么？881为什么？
所以立委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哈，但是钱真的是不多啦。881乘1000万剂是多少？
这不是多少的问题呀、
啊，
是阿中部长卖这个道菜的、哦。我们当初说多贵都要买、
啊，
是说因为国际我们
你根据现况买啦哈，881乘1000万是不是
88亿？那我们台湾我们抢不到吗？谁跟我们抢？
那88亿就刚好做一个三期呀、啊。
的问题就是他卖不出去了。如果他可以卖得多，他照国际的规矩做第三期临床试验，卖全世界，他干嘛拿我们1000万人来算他几块钱呢、啊？
好，881对股价是不是一个大利多呢？在今天第三根涨停板喽。
外界一直对于高端解盲之前的股价这样子起伏，很多的猜疑。
是，
可不可以跟您谈谈说，在政府下单之前，您和总统本人认识吗？
这个我想我们全台湾2300万人都跟总统认识嘛，所以这个不是重点了哈。那个股价哈，其实起落哈，这个是一个市场机制啦。那从我们高端立场来讲，我们最主要是要把这个疫苗把它做得快做得好。第二点是我们是一个上市公司啊，我们公司治理是绝对要严格要求就对了。所以我想我可以说我们整个高端团队啊，那么我们重视的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疫苗做好，而不是跟股价有什么 关联，我们一定不会做任何跟这个股价有关系的事情。
人家问他炒股，他说全台湾2300万人都跟蔡英文总统认识，这是什么答案？不好意思，我就不认识他，他就不会来我家两次，对不对？所以我们回头来讲，那你就直接对着全台湾老百姓说，在高端疫苗股票这件事上呢，我们全公司包括核心人，包括我们董监事，至少在台湾决定扶持高端疫苗，也就是现在开始算前半年就好了，其实去年10月就决定了嘛，对不 对？好，去年十月以后我们没有买过一张股票，当我们知道政府要扶持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买过一张股票，你就宣示啊。
来，政府如果说要支持所谓的国产疫苗、国家疫苗队，我想所有的人民都举双手赞成。那你很简单，你就像当初台积电一样，你就国家基金直接进入高端，直接投资40%、50%，然后他赚的钱大家全民共享就好了嘛。你用8倍的一个价格，比 A G 8倍的价格，你等于用宾士的价格去买一个铁牛车呢。人家宾士是可以开在高速公路，你这个铁牛车是开不上去的呢。啊，你安尼都要硬借，要得硬坏茶也入走，咱讲真简单啦。咱股民开始高端的股价从27块多涨到417块，涨了15倍，它的总市值增加650亿了。你今仔日买卖疫苗，要当时啊赚到650亿。
啊，无你就抓讲公司的人，董监事拢无买嘛。
炒股票当然较紧啦，对不？一间20几亿的世界公司，啊，国际名不见经传的公司，竟然它的涨幅比辉瑞还大。你这全世界大家拢痴迷的嘛，不是安尼对不？来，照几个证据。去年6月开始，去年6月到今年的3月底，有一间啊，做玉山证券的高雄分公司，伊的买超1074张，结果你5月200，伊6月7才要解盲，你就足紧张，要紧两间甲订各500万、500万只，结果照讲，你若这个利多伫5月200你甲签约，你5月31迄天，就是拜一迄天，你应该要暂停交易啊，结果你无暂停交易啊，迄天怎叫走？迄天高雄港这间的玉山镇高雄分公司，迄天卖超多1108张，照料怎么落6支的停板？落6支的停板，即摆落到第6支的停板，就6月7日迄天开盘降9%，怎么扭起来涨停板多19%？啥物人买？拢总人买6000几张。6月7日迄天开盘降9%，怎么扭起来涨停板多19%？啥物人买？拢总人买6000几张，包括凯基、松山，包括兆丰、中立，包括中信托、松江，啊，都其他加加起来6000几张。
啊，谁买的公布啊？
对啊，12亿呢，12亿，佮今已经赚偌济？已经赚40%，已经赚40%，12亿个40%，你佮算到已经超5亿啊。所以讲，你这个中间吼，太侪疑窦的物件啦。而且你的所有的官员拢为量身定做，咱若要发挥，你当初你若讲台积电若像安尼变哦，我讲台积电早就倒啊。若讲台积电若要讲无按照国际规定，半导体都无按照这个 Intel 它制定的规则去走，然后台积电自己走出一条路，会给他 EUA， 我讲台积电早就刷起来。所以你如果你真的要走出台湾国门，你就爱照国际准则，这大家拢是医生拢读书呢。因这大家拢有读册，因为你啥物人美国辉瑞遐戆，啥物莫德纳遐戆，啥物 A G 遐戆，第三期拢啊3-4万人，你即摆用200个，用布头200个要去做比对，你嘛好啊，你这样没有说服力啊。